这个如是小这一大课里面分七课，现在是第六课，应正教界。这一课里边分两课，第一课是正云和教界，教授的意思已经讲过了，有八种教授。教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正，下边第二课解释，分两课，第一课律，第一课是标列相，又分两课，第一课是标。当知教界略有五种，我们应该知道教界有五种差别，这是标出来数目。下面第二课是列，列出来它的相貌，它的名字，分五课。第一课是遮止，是依着遮止有罪现行。教界有五种啊，第一种就是遮止有罪现行，就是他是你的弟子，你有宅院呢，向他下命令，不许可做有罪过的事情。这是第一种遮止，第一种教戒。二者开许无罪现行。第二种教戒呢，开许就是同意，同意你呀、去做这个没有过失的事情。没有过失的事情啊，是可以做的，是允许这件事。下面第三课啊。第三个，要有于所遮止开许法中斩刑犯者，如法见悔。这是第三课，就是见悔，就是改正你的过失，教诲你改正错误。是要有于所遮止开许法中，假设这位弟子对于师长所不许可的和许可的这两类事情里边，斩刑犯者，斩尸的有所违犯，这样的情形怎么办呢？如法见悔，就是合法的，没有错误的，要见，就是见者正也，来纠正他的错误啊，要替他下命令，要教诲他，你不可以做错误的事情。这是第三个，看这个批评记啊。于所遮止开许法中等者，要佛世尊于彼诸法自身语意，令不照作。假设佛在世的时候，你见到佛，你听佛这样讲，于彼诸法自知甚于意，就是那样的杀盗淫妄懈怠放逸啊，这些事情，自甚于意，就是要要束你的甚于意啊，令不照做，使令他不要去做这种有罪过的事情啊。明说遮止，这就叫做遮止，这个遮止就是这样意思啊，就是不可以做这种事啊，就叫做遮止。于此诸法开身语意，令其照做啊。对于这个戒定慧啊，是念处乃至八正道，布施波罗蜜乃至波尔波罗蜜啊，那么这些事情啊，开身语意令其照做，允许你的身语意去做这种事情，是允许的。这样子嘛，这叫做明说开许，开许就是这个意思。于此二法由是念故而不随转。一个弟子啊，对于这两种事情，一个是不准许，一个是准许的， 由十念故，由于你失掉了正念，啊，你的烦恼现行了，而不随转，不随顺佛陀的教导去做，违反佛陀的意义意志，名斩行犯，这是暂时的，你的身口意啊，做错了事情，啊，违反了佛陀的教导了。那么这叫做见慧。逝者要有于彼法中烁烁轻慢而回返者，这是第四个合并啊。要有啊，要是这位弟子啊，于彼啊开许，或者是不开许，遮止这个法中烁烁轻慢，不止一次的，一次又一次的。轻慢这件事，不拿这件事当一回事，你说是犯戒，作恶是有恶报，哪有那回事？他就轻视了，不重，没有信心，轻慢这件事，无所谓的事情，就是这样这个态度，而毁犯者就做了恶事，啊，这样子，亦无言者，无有变异，亲善意。要如法和平。那么这个师长啊或者佛菩萨，你的师长没有染污的心，没有变异的心，是个亲善的心情啊，如法和平，又是依法来呵斥他，来驱逐他，是这样意思。看那批云记，一无眼着，无有变异等者，怎么叫这无眼着呢？不于或伪或顺其眼无心，或宾不宾，名无眼着啊。因为这个弟子啊，也有些人啊，各式各样的人啊，有的人很狡猾啊，他是啊，他可能做一些啊很用功修行，但是他有时候不顺你的意思，不随顺师长的意思，啊，叫做伪啊，或顺，他是做了很多坏事，但是他对你很顺。这就是很复杂的情形哈。我会说起厌恶心，你做师长的人你起了厌恶心啊，这个人虽然做了很多的呀罪过的事情，但是他表面上很随顺师父的意思，因为他顺你的意思嘛，你就对他起了厌恶心，起了爱着心啊，起了厌恶心，或者是他这个人呢，做了很多很用功修行，但是他就是有点倔脾气啊，耿直，他不顺你，你就对他起愤恨的愤怒了，是这样的。这样子呢，这就叫做厌恶心，就是厌恶心。这个厌恶心，由于这个厌恶心呢，你可能会你就采取行动了，你不顺我，我就驱逐你，就是获宾，你随顺我呢，我就不驱逐。这是一种意思哈，或者是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表里如一，哦，他是做了犯了戒啊，做了有罪过的事情，那么你对他有愤怒，你的愤怒这就是厌恶心啊，说这个人很用功修行啊。啊，所以说你对他起爱着心，那就是厌恶心。所以说这个有两种不一样啊，可能还有第三种。明现在这位师长呢，没有这个意思，没有这个意思，不因为你伪顺，不因为你有所伪有所顺，也不因为你是做罪或者是不做罪。而起执着心，所以叫做无眼无心，叫无眼着。 那这就是这个师，这位师长是有程度、有修行的人的。嗯，恒常恒常现前，于作摇仪，先后无异啊。他这个为师长的这个菩萨呢，他常恒常，常是啊对他有啊摇仪的心情。恒常现前，宇宙摇曳啊，是先后无异啊。说是你以前做了罪过的事情啊，你后来你又做有功德的事情，这个先后有差别。或者一先最初的时候你做很用功修行，后来又放逸了。只是先后有差别，但是这个为师长的对他的这个摇移心没有变异，没有变化。你造你做功德，你用功修行，他也是有利益你的心；你造罪，他还是有利益心。这个利益他的心没有变化啊，前后都是一样的。是名无有变异。这也不容易，这件事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啊，不愿意啊。以摇移心，不易衰损。他这个弟子啊，通常来说，这个就是你造罪了，啊，不是啊，这个心那个慈悲心呢，啊，摇移心呢，还是照常的。摇一心不会有伤害你的意思，没有伤害的心。嗯，当然那个如果那个不是菩萨呢，那就另一回事，那就不同的哈。所以不易衰损，以善有益，不易正义啊。以善有益就是好朋友的心情啊，你做功德的时候用功修行，他是发欢喜心啊。发欢心啊，你这个造罪的时候他还是有利益你的心啊，不依正计，不会因为你做功德你的声望高起来了他就生嫉妒心了，不会有这个事情，不会有这个意思啊。嗯，这是以摇移心不易衰损，以善有益不易正计啊。是名亲善易摇，这个亲善易摇是这样意思，是这样意思。当然的，这个弟子这一方面，那也是程度也是各式各样的，也是不同哈。你这个道安法师，道安法师。就是晋朝那个司道安呐，道安法师，这个人的相貌丑陋，嗯，就是出了家的时候啊，就是和任何见面呢，人家对他的心情啊，就是有一点特别，你相貌特别丑陋，就是得不到，不容易得到人家的欢心。他出家了的时候呢，他师父叫他去种田，嗯，才十几岁。种田呢，他就种田。师父叫他去种田，他就去种田。种田呢，种了一个时期了啊。后来就让和师父要求啊，我要读经，哎，读经哈。但是还是不是说我不种田，不是，还是种田，但是也要请一本经书去读。那么他师父就是请了一本经，就给他读。那么等到晚间的时候，回来的时候，道安法师回来的时候，就把这个经就还给师父，啊，还给师父，他说你读好了，说读，我读好了，师父还要再请一本，那师父又请一本，他第二天又去这个种田，啊，种田晚间回来了，这部经又还给师父，说是读好了，我能背下来。好，你就背，他师父拿着经，他就都背下来，是呀。那师父一看，哎呀，这部经可能也不是，大概也很多字啊，哈，这个超过多少万，能有一万多字吧。 师傅说明天不要去种田了，不要种田，你出去参销，去参销。那么他就到浮屠城，浮屠城是个僧僧啊，就跟他去学啊。因为他这个大安法师相貌丑陋，浮屠城还有很多的学生啊，又看这个人丑陋，这都不高兴。浮屠城说：“你们都不可以轻视他呀，啊，他的智慧你们所不能及的呀。”就和浮屠城一谈起话，一谈谈很久，这样子。所以我这么想，大安法师初开始遇见这个师傅，徒弟来了叫他去种田，这个事情这样做法，你要种田我何必出家呢？但是他不说，你叫我去种田我就去种田，那种了很久了才肯去要一部经啊。要一部经呢，他是发觉哦，这个人不是平常人呐，这个理解力很高，记忆力也特别强啊，哎，这是一个佛教的人才呀，不能种田了，就让他去参详。那可见这个师父也是了不起。这上面说是啊，以无眼无心呢、啊，没有变异的亲善意要如法合并、嗯，是这样情形哈。于作意念啊，于作意念，好，看这个平行记怎么叫做于作意念啊？于作意念者，未令一先意念先所犯罪啊。就是你以前你是犯了罪，你犯了罪的时候，但是你这个做师长的呀，对他有见闻疑，我看见你哪一天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你做了有错误的事情，我看见过啊，或者我听别人说过你在什么地方啊，你做了什么罪过的事情？听人说，或者是疑惑，见闻疑，或者疑惑这个人呢做了什么罪，那么就去向他问，说你某一天你在什么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啊，你犯了妄语罪啊，或者是你做了什么错误的事情？我不知道，我没犯。他就忘记了，你于作意念，你帮助他意念回想啊，说是你在某天在那一个什么地方，那里有两棵树啊、哦，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平坦的那个地方，是在呀、啊、太阳还没有落啊，你在那个地方做了什么罪过的事情，就帮助你意念说出了一些相貌，说出了时间地点。你就容易回想起来，所以叫做于作意念。好、哦，是他这意思呢，你一定要自己承认自己有罪，不是我强排你说你有罪，不是的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叫做于作意念、嗯。这个或法或意，或者是、啊、法方面需要意念，或者意义方面也可以意念啊，法呢是比如说是啊现成的佛所说的经啊，或者说的阿含经啊，或者是这个阿弥陀经，或者是华严经，或者是法华经，或者是般若经，在这方面的你啊这一段文，你说你忘了，完了我帮助你想这件事。意念，或者是意，就不是经，就是有别的大德说出了一段佛法，说是其中有道理。你以前学过，现在忘了嘛？你这个师长，你帮助他意念，把以前讲学习的意念起来，这也叫做意念啊。声闻地中啊，别思其相，行之，在灵本的25卷3页，在那里、啊、说这件事的。那么这一段是合宾，下边是第五段是庆位。吾者要有于所遮止开许法中啊，能正行者啊。假设有这个弟子啊，对于遮止的， 他就不做，师长说不准许做这种罪过的事情，他就不做。开许于法中，同意你，鼓励你，赞叹你做这种啊有意义有功德的事情。能正行者，那么师长这样教导了你，他就能随顺呢。师长的教导啊，很努力的啊，很谨慎的，就这样用功修行啊。慈爱称叹真实功德，这个弟子这样做了，依教奉行了啊。这个师长呢，用慈爱心呢，称扬赞叹他，他真实的功德，他真实是做这样做了啊，真实功德令其欢喜，是令他心情欢喜，因为生了欢喜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能够加强他的努力啊，就是他一做啊四个钟头啊修止观了啊，天天啊早晨晚间的工作努力的修行，这是他真是这么做了，真是有功德。那么这个师长就这样的赞叹他，令你欢喜，那么这叫做敬畏。下面第二课是深略义啊，这第一课是标略相，现在是进略义。当知四明略说菩萨五种教戒啊，所谓遮止、开许、见回、和边、敬畏，这五种教戒，这是简略的说，就是五种啊。下边是第七课啊，一共是分七课，现在是最后一课。应住方便所设的身语业啊，分三课，第一课是正。云何菩萨方便所设身语业啊？就是菩萨度化众生的时候是有方法的啊，你用这个方法去度化众生的时候，就是你的身与意嘛，你身与意就随顺这个方法去度化众生，那就叫做方便所说身与意啊。这个身与意是什么情形呢？就是正。下面第二课解释分两课，第一课是标示奢侈啊，又分两课，第一课是实名方便，又分两课，第一课出题。好，当知略说菩萨所有四种奢侈，实名方便。先解释这个方便两个字啊，方便是什么意思呢？当知略说就是要料的解释啊，菩萨所有的四种奢侈啊，就叫做方便。这个奢侈，这个奢这个字啊，就是接引的意思，这个人不是佛教徒，就接引他来到佛教，这样的事情叫做奢侈，就也是引导啊，引导他来到佛教里边来啊，引导他对佛教有信心啊，啊能用功啊修行，那么叫做奢侈。这个奢者取也，就是拿过来，是这样意思。用佛法劝导他，使令他信佛啊，就是这叫做奢侈。四名方便，这是叫做方法，就是以这一类的方法，你接引众生，你是你心里面的愿望，你要他劝他信佛，那用什么方法呢？好，这样的方法，用这样的方法来做这件事，所以叫做四种奢侈，四名方便。这是出题啊，下面第二课引教。如世尊言，就像佛这么说，菩萨成就四种奢侈所设方便，方名菩萨啊。这个发大悲心的菩萨，他一定要成就四种奢侈，这四种奢侈你能成就了，你能这样做。所设方面，四种设事，所设就是属设，这个是属于四种设事的方法，你能这样做，那方名菩萨，你可以才可以名之为菩萨，称之为菩萨的，这是佛说的话。看毗须尼， 菩菩萨说有四种奢侈者，为布施、爱与利行同事，这是四种奢侈啊。如下施品呢，即奢侈品，广施应之。这是引教，下边呢是第二课，成为四种。第一课是施名方便，现在第二课成为四种，分两课，第一课正。符合因缘为四奢侈说明方便，还有什么理由啊？唯独是四种奢侈叫做方便呢？啊，你说说我听听。这是这个正，下面第二个是成，就是成立。为诸菩萨略有如是奢侈，所设四种方便，与诸有情普能摄受，调伏成熟，除此更无我。除此无有要无要证啊！为诸菩萨略有如是啊，简略的说就如是，就是这样的奢侈所属的四种方便啊。与诸有情普能摄受，对于一切众生啊，普遍的都能够去教导、去接引他、引导他们啊，调伏摄受，能调伏他的烦恼。能成熟他的善根，使令他对于佛来到佛教里边来能信解行证啊，能这样子啊。除此无有要无要证，除掉了这四种之外更没有了，你不能再超过这四种之外还有一个方法没有啊，你不能增加的了。看这个辟寻记，普能摄受调伏成熟者，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奢受有二啊，就是引导众生来到佛教里边来，就是两个方法，为财奢受，法奢受啊，就是财奢受啊，就是他生活所需的，他的衣食住啊，乃至医药这一方面他是需要的。需要的嘛，菩萨就能够满足他啊！你有病了，我就给你找个医院啊，请医生。你没有钱，我就给你钱啊。就是财奢受，因为他生活需要，所以你满足他呢，他就会感你的恩，他就会有可能对佛教有信心的啊。法奢受，生活所需啊。这是他生存需要这样子，但众生另外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思想，他的内心的思想啊，这一方面你要用佛法来教导他，教导他呢，他接受佛法了，得教导了你，他思想得到问题得到解决，是两种奢受。这个财奢受就是物质上的满足，但是他内心的思想啊，是善是恶，这还有问题啊，需要加以啊教导，那就是佛法了。这两种奢受，这个我们看佛啊，看佛所说的道理啊，佛法是主要是用法来教导一切众生，用法来教导众生，使令可以转凡成圣，使令这个人呢转凡成圣啊，慢慢的能解脱生死大苦，能做到这件事。但是众生的生活上还是有问题，你就是那个普门品就是这两大段。前面一大段救苦救难，土匪来了啊，念菩萨就遇见老虎了啊，菩萨念观世音菩萨，菩萨救护你，就还有大水来了，火大风来了啊，你在海里面遇见风了，要船要沉了，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。这前面佛品前面一段就是这个，后边一大段呢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以何身而为说法。就是法奢受，要是我们佛教徒呢， 如果你要是读普门品，你向观世音菩萨学习，那就是两种摄受，就是一个财摄受，一个法摄受。要是我们呢只是财摄受而没有法摄受呢，也好，也是好嘛。因为的确我要有病了，就是要靠医生了，没有别的办法嘛，就是靠医生，那也是好，做这些事是好啊。生活困难啊，这个水灾呀、啊、火灾、风灾、地震的 啊这大家发慈悲心救苦救苦救难是对的，是好。但是思想上的问题还没解决呀、啊，在佛菩萨这方面来看还是有问题，还是有问题的。要是做这一方面的问题，佛菩萨、观世音菩萨这两方面，这两个本事都有，财的摄受、法的摄受都有办法。我们凡夫这两个办法都不行。他现在的在大海里坐船要沉了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哎，我看是不容易，困难哈。要法的摄受，那是那个人众生邪知邪见呢，他没有生活上的问题啊，生活很快乐，就是做种种恶事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但是我们佛教徒呢，如果是只做财摄受而不做法摄受呢，就有所不足，是不足的。而这两种摄受啊，法摄受是非常重要，是个非常重要的。现在这上面就是说这个哈、啊，财摄受、法摄受。财摄受者，位于一切饮食等物有匮乏者。在解释什么叫财摄受呢？就是众生对于饮食、衣服、卧具，卧具是衣。你住住住房子，我现在没地方住，这个住这个也是很重要哈。这些等物有匮乏的，有缺少的啊，生活困难，施予一切饮食等物，这个菩萨呢能够也布施他这些财啊，这些财的摄受。法摄受者，为或宣说正法，施诸有情；或开显正义，施诸有情。或宣说正法，这个这正法和下面开显正义应该是无差别，要无差别就不要说正义了嘛，为什么还说呢？所以应该说这个正法就是佛所宣说的修德罗所宣说的这些经论，佛法华经、华严经啊、大般若经啊、阿含经，这是佛所宣说的正法。你为他讲解这些，就叫做宣说正法，施诸有情；或开显正义，现在这个就不是，也是不能违反佛的正法，但是就不是经了啊。你就是摄取修多罗里边的道理，你为他开示一段，那就叫做呀、啊。开显正义啊，施诸有情。这样子呢，使令众生的内心的思想啊，能够啊，清净，转恶为善，改过迁善啊，能够明白出世间的圣道。那么这是叫做法摄受啊，如成熟品解释过了。灵本三十七卷二十二页，我们已经在那讲过了啊，已经学过了。言调伏者，为以调伏法，调伏有情。这个调伏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用调伏的方法来调伏有情。怎么叫做调伏有情呢？是喝斋自罚驱宾，名调伏法。他做错了事，你就要呵斥他。可在他只在他啊，我只在他不听呢，就是要制罚他，要罚他啊，那就是要他哦，你要拜一百零八拜拜佛啊，是要罚他啊。我说你要 你要念大悲咒十万遍，好，就是这样的，不是前面喝斋就是没罪，只是说你这样不对，这什么核实一下就好了。现在处罚就是不但是喝斋，还要加上处罚他。有的时候就是你处什么怎么处罚呢？随时外边有人来的话，有出家的法师来，你要向新来那个比丘啊坦白你的过失，也像这样啊，我妙经犯了什么错误了，向大德哈、啊、白长老之，这是处罚。你谁愿意把自己的丑陋向别人讲呢？我现在就是处罚你，你要这样做，也处罚哈。驱宾也严重的过失啊，你处罚他都不听，他不听你教诲了啊，那就是把他驱逐了。明调伏法，这调伏是这个意思哈。调伏，影子，言成熟者为或善根成熟，或智慧成熟啊。或善根成熟啊，信戒闻舍慧啊，或者信尽念定慧，这都是善根啊。你能够自己呀、啊、用功的时候啊。就能有这五种功德都成就了，那么就是善根成熟，或智慧成熟，啊，这个五种善根里边已经有了智慧的，啊，这就要特别提出来呀，智慧成熟是非常重要的，啊，你要通达，明白世间都是无常的呀，世间事情都是无常的，啊，你看着好像很美呀，实在很快的就完了，就结束了。这些如意的事情啊，都是容易败坏的，啊，那是不容易的，不容易令你永久如意的呀。你要通达是无常无恶的，通达一切法都是自性空的，就是智慧。啊，这个智慧有什么好处呢？能断烦恼。你说我吃饱饭了，吃饭不能断烦恼。说我身体不有病，那请医生给我治病，病算是治好了，不能断烦恼，你还是原来样。但是要是有了佛法的第一的智慧，能令你成为圣人，所以智慧是很重要的。但我们从事实上看呢，欢喜增长智慧的人不多，愿意有智慧，但是不愿意增长智慧。愿意增长智慧的人少，啊，我不愿意谈玄说妙，这句话也好像很好听啊，但是也表示这个人不欢喜自成智慧，不欢喜智慧的。佛法的衰微就是一样原因，就不，你想让他增长智慧，他不欢喜。所以这件事，已入成熟品说，灵本三十七卷二十一啊，何等名为四种方便？这是第二个，是广四种方便啊。第二个，前面是标，第一颗是标示舍事啊，这个是。这是标示是下边是广是十方便，就是详细的解释这四种方便啊，分三科，第一科是正，怎么何等名为四种方便呢？什么情况啊是可以名之为四种方便呢？正下边列，一随舍方便，二能舍方便，三令入方便，四随转方便。这是把这个四种方便呢列出来名字啊，下面第三课加以解释。第一课解释这个随舍方便，说要诸菩萨先行布施，当知是名随舍方便啊。要是诸菩萨对于这一类的众生啊，他一开始这个先呢，最先就是开始的时候，对他先用布施的方法。利益这个人，那这就叫做随舍方便 啊，这是标出来。何以故？什么理由名之为随车方便呢？下面解释，是先以种种财物布施，摇于有情啊。这布施先生啊，用种各式各样的财物啊，来利益这个众生。为于令彼听受所述，奉教行故。为什么用布施物，用这个财物布施给他呢？为于令彼，就是想要使令他呀、啊，听受所说，听信。接受所说的佛法啊，奉教行故，能随顺佛教的道理去修行，能改正自己的行为，这个目的是这样意思啊，目的就是这样子啊，这是随，这叫做随舍啊。因为人事实上众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呢，他没有财是不能生存啊，他有这个需要，你也就这样子啊，利益他，利益他呢，所以就是他也事实上是需要，而他也就是欢喜这个财啊，就随顺他的欢喜，结果呢就把他引导他来到佛教里面来了，就是这样意思哈。所以叫做随舍方便啊。下边第二课能舍方便，要诸菩萨赐心爱语，于彼彼处有愚痴者，唯欲除彼所有愚痴，令无余故。说第二个能舍方便啊，要诸菩萨赐心爱语，要是诸多的菩萨已经啊。用了这个随舍方便啊，用这个布施来舍舍众生啊，那么以后还应该怎么样来和他联络呢？来联系这个人呢？赐心爱语，其实要对他说这个像亲爱的语言，说这个种语言，这个亲爱的语言呢，什么叫做亲爱的语言呢？这个儒家的小者说一句话，是君子爱人以德，可见儒家的人也有智慧的人，也有智慧的人，君子爱人以德啊，就是什么叫做爱，就是你要用道德来转化它，这叫做爱，叫做爱呀、啊！因为他，你用这样的事情啊，这样的德啊，来爱，来教导他，他能随顺学习，能使令他心情安乐自在。实在，如果说是他欢喜做什么，我就随顺他；他欢喜作恶，我就随顺他作恶，这不是爱。因为他将来有大患在后头追逐他，有后患的呀，你现在做个那就没什么事儿，但是大患在后边来了啊，将来他要苦恼了，你令他，那等于是叫他苦恼，那叫做爱吗？所以是君子爱人以德这句话的确是有道理。现在这上说爱语亦复如是，佛教里面也是啊，是这样子，你这样子爱他呢，他将来能够离苦得乐，而不会放着跑到牢狱里面去了啊，不会这样子。于彼彼处有愚痴者，什么叫做爱愚呢？这样说，于彼彼处这个人呢，啊，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舍身相位处法的时候，舍身相位处法就是处处。我今天呢在这个高山，明天呢是在大海啊，或者是在这个村庄，或者在那个县城，就各地方啊，或者这遇见这件事，今天呢我们要这个放生也是个事情，明天要去救灾啊，说那个地方有水灾有火灾了或地震了，我要去救灾，处处 种种各式各样的情形，由于是这不明白道理，说我要放生啊，这个是好事嘛，我就去放生，结果你造罪了啊，你放生你没做对呀、啊，好啊，说是这个这个，你们看这个《影城回忆录》，你看到，我是说这个。这个人不妨说出这个人的名字来，叫盛宣怀呀，这个人，因为他当时这个政府啊，给他很多很多钱，就是在山西什么地方啊，有旱灾呀、啊，很多的人都没有饭吃啊。那么政府就是盛宣怀，当然是一个有地位的人，政府就命令他拿这个财富去救济这些苦难的人呢、啊嗯，做这个事情。他好像做过新疆省主席呀、啊，我说不那么清楚哈、啊，记不能清楚。好，总是一个大富贵的人，后来退休了，就到了上海。到了上海呢，他就是信佛，相信佛教，大水路拜梁王禅，在各寺庙里修庙，做很多很多的功德，后来就死掉了。死掉了，他的呀小太太呀就想念他呀，就是不是什么办法还能够见见面谈谈话呢？这时候这个在这个上海有外国人，不是是法国人呢，是德国人，就是能够过阴呢、啊，就是他有办法能把那个死掉的人请来和你见面谈话。那么当然最后也听见这个事哈，人家还有钱嘛，就是用钱去请这个人，让他委托他，你把这个某某人呢把他请来，我们再谈谈话。不好，他就是做法了，这种人才有他的办法请老半天回来说请不来，说在地狱里头不能请来。哎，这是我的先生在世间啊，修庙打水路做了很多功德，为什么下地狱呢？那要下地狱我们做功德没有用了，把那庙把拆掉它。说是那你不应该这样是吗？好，你再问一问嘛，也有人说你再问一问为什么在地狱里面呢。哎，好，那好，就请这个人再来请问一问为什么下地狱去。下地狱去，这个人就做法就到地狱里面去，后来见到人了，说是为什么下地狱，得到了消息回来了，说是你先生做功德是做功德，但是也造了罪。说造什么罪？说是在什么什么年呢，政府啊，是清朝政府啊，给他多少万两啊，很大的一个财富，是黄金四百银呢，去救济这个旱灾的，很多人没有饭吃，就他把这个钱多少钱揣到邮兜里头了，没有，大概可能会有一部分是救灾难了，有一部分他自己拿着揣兜里头了。说这件事阎王爷不放松他呀，现在没有话说了，没有话说了。所以这个处处啊，于比比处有愚痴者，说做功德是的，但是有人就在做功德那种造罪，造罪的有愚痴，他不明白，他不知道有因果呀，做善有善报，做恶有恶报啊，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啊，不知道。是于彼彼处有愚痴者，唯于除彼所有愚痴，令无余果。说这个菩萨教化众生啊，就是破除众生啊思想上的糊涂，这叫做度化众生啊，是这么事儿。唯欲除彼所有愚痴，令无余果。不要剩一点的愚痴啊，就是要开大智慧呀、啊，要开智慧、啊。说我们这个你用布施啊，我去教化啊，我是啊办医院呐、啊。做很多很多的功德的事情，很多人响应这件事，但是不是开智慧，你没叫那个人开智慧，没叫人开智慧有什么问题呢？他继续造罪，你把他的一些生活问题解决了，但他没有开智慧，他继续造罪。 记着人。现在不佛教徒啊，不应该这样子。佛教徒在除了布施这一方面教化众生之外，还应该有爱语，爱语就是为他宣说佛法，这是宣说佛法来开导众生，开智慧，再不敢造罪了啊，这问题才解决呀、啊。所以这就是爱欲啊，唯欲除彼所有愚痴，令无余故。这些糊涂愚痴，不要有一点啊，有一点就不得了啊。令其摄受赞察正理啊，如是爱欲，当之名为能摄方便啊。令其摄受赞察正理啊，令他菩萨。就是为他宣说正法，宣说正法的时候呢，教导他，他能够摄受正法，能接受，能接受佛的正法啊。你给他讲《金刚经》也可以啊，讲《佛一教经》也可以，讲《大般若经》也可以，讲《华严经》也可以，讲《楞伽经》也可以，宣扬佛法，叫他接受正法。这个摄受是接受佛法，接怎么叫做接受呢？说赞察真理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他心里面观察佛法的真理，啊，诸法是因缘有，啊，有善的因缘，有恶的因缘，有禅定的因缘，有世间法的因缘，有出世间法的因缘，他来观察思维，这就叫做接受正法。比如说现在有人贿赂我、啊、他用佛法的正理来观察这个贿赂，那这就叫做接受正法。如果你不用佛法， 你是学习佛法，把佛法丢在8000里以外了的时候，有问题的时候还用原来的贪嗔痴来处理，那这个人没有接受佛法，他没接受佛法。我感觉啊，我们初开始学习佛法的人就有这个问题，不能摄受赞察正理，也不能有事情的时候啊，不能用佛法来处理问题，不能有问题的时候不用佛法来处理问题，用自己的贪心、嗔心、愚痴心处理事情。就是我们初开始来到佛教的人难免会这样子，那怎么能改善呢？常常静坐，常常静坐的时候用止观来观察，就那增长正念，正念呢强了的时候呢，无论什么事情出现的时候不失掉正念，你不失掉正念，那正念能提起来，不忘，不失掉正念，用正念观察这件事，然后用智慧处理问题，不用贪嗔痴处理事情，这是有的程度了。这个人，这个佛教徒有的程度了，不是平常人了，他已经开始改变凡夫的境界了。如是爱语，当知名为能摄方便。这样的佛法的法语叫做爱语啊，这叫做能摄方便呢。那前面那个布施为什么不叫能摄方便呢？世界上啊，世界上社会上的人也有些人呢，有智慧的人呢，你给我我饿了给我面包吃，我是很感谢，但是你要相叫我相信你的宗教，这另一回事，另一回事，你要我内心同意我才能相信的。我不同意，我不能因为你这个面包我就相信你的呀。但是给了面包以后就相信的人多，这种人多。嗯，这个给了面包，我还不一定转变我的思想。你的这宗教的事情，那我要重新的观察，我内心接受了才可以。这是另一种人，这种人呢，就是。稍微的有的智慧的人，不是情感，不用不会不为情感所动，当然我也很感谢就是了，你这样帮助我，我很感恩就是了，但是我的思想不能，你这个面包不能买我的思想的，不能的，这是另一种人。
那个也没有。所以要是你除了你用面包之外呀、啊，你还要用真理来教化这个人，这个人接受真理了，这时候他就转变过来，他相信佛教了，他相信佛法了。所以这个真理是能施恶方便，能够接引众生，能接引众生的是佛法，而不是面包，面包是前方便而已啊，这个前方便呢。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佛教佛法僧，这是分三个部分，佛是大圣人的境界，法也是圣人的境界，不是凡夫境界。只有僧呢分两部分，一个是凡夫僧，一个是圣僧，你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啊、观世音菩萨、弥勒菩萨，这都是圣人。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啊、须菩提尊者、摩诃迦叶尊者、阿难尊者、宾陀罗婆罗多尊者，这都是圣人呐、这是我们所皈依的。但凡夫僧呢不一定，凡夫僧是另一回事，另一回事。我们皈依的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贤圣圣僧啊，不是皈依凡夫僧啊，我们可以这么说吧？可不可以这么说？但是我们有的人呢，不能分不清楚啊。本来我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那我就是相信佛、相信法、相信僧。等到看凡夫僧有问题了，我不皈依了，我不皈依。你看这人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凡夫僧是另一回事，你皈依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凡夫僧是另一回事，凡夫僧是靠不住的呀。但是圣僧啊，咱这佛法这都是圣人经，这是不允许有疑问的。你不管凡夫僧怎么样，我对于佛法僧信心不动摇，这是又一种人，又一种人，又一种人。他信他不动摇，我的信心还是一样无差别，不管凡夫僧怎么样，我信心不动摇，我对于佛法还是欢喜信受。欢喜受结果你另外还有一种情形啊，就是他对凡夫僧很同情啊，还是尽量的帮助，而不会轻视，不轻视，这又是一种人，不轻视啊。哎，他我们尽量的还帮助他呀，今天帮助他解决困难，叫他恢复过来呀、而不轻视啊。你要是就是我们出家人，我看某一个人有问题，你要轻视他，都不应该啊，不应该的。所以这个上面说沾差正理啊，这句话非常的正确。你前面那段文也有这个意思啊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那个是一无眼拙，无有变异，亲善意要，如法合变的。他这慈悲心不失掉的呀，不管这个人怎么不对，表现以外的态度是把这个人驱逐了啊。但是那位师长他是慈悲心没失掉的，他还要是舍受他的，但是现在这个时候不能用这个态度，还是要驱逐他。但我们凡夫怎么能懂这件事啊，还不容易明白这件事啊。这个是啊，这就是令其舍受沾差正理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你要就沾差正理，这实在来说呢，就是要学习佛法，你才有这个智慧能沾差正理。没有智慧，你知道什么观察正理啊？还是又是原来的凡夫境界啊？是那么回事儿，沾差正理。如是爱于当知是名啊，名为能舍方便呐、是能舍方便呐、这是要佛法的真理才能舍，不是面包啊，不是那几个钱能舍受的，钱你不能舍受，只是感彼此间有点感情而已啊。你要用佛法的真理教化他，虽然他的思想转变来了，这个人是佛教徒了啊。
看这个批评记啊，赐姓爱语等者，爱语有三，为未遇语、庆悦语、圣仪语。哎，这个是那个这个解释的好哈。这个爱语有三种，第一种是未遇语和庆悦语，这两种语言就是我们一般的人情的语言啊，见面了你好吗，那就是庆悦语啊，啊你啊四大调和法啊，这些话，这叫做未遇语啊。庆悦语啊，就是这是另一回事，有点不同的。庆悦语就是啊，比如说是他现在呀啊，他有多少股票，我们举这个假设，举这个例子，有多少股票，但是他现在呢外边的股票已经这个升高了，这价钱涨高涨起来，但是他还不知道，那菩萨知道起来告诉他啊，你现在你的股票怎么地了，还来庆悦他，是庆悦语啊。另外一种情形呢，比如说这个或者这个在家居士或者这个出家的法师啊，他这个欢喜静坐，欢喜学习佛法啊，有所成就啊，静坐有成就，或者是学习教义啥有成就啊，他来赞叹你啊，你成就了这个戒定慧有高啊，有很好的成就，这非常殊胜，这样赞叹，这叫做庆悦语。这是一种语言啊，庆悦语。圣仪语，圣仪语啊，是出世间的事情了，那就是像说为说法语，为说佛法，叫你转凡成圣的这些法语，这是有殊胜利益。这个世间上的呀，这些事情啊，也是有利益啊。我告诉您方法，哦，你令你发财了。这也是有利，但是这是一般的事情，世间的这些利益事情是一般的，除世间圣道是圣利，是更殊胜的利益，世间利益所不能及的呀，叫圣意语。这三种语言呢，都叫做爱语，都叫做爱语，都叫做爱语呢。这个前两种呢，是顺于世间人的这种人情，顺于世间的人情的语言啊。这个最后这个是，这是属于正法的语言，这是不同的。这是这个爱语有三种啊。近于此中，进取为取圣依语，名为爱语。这个爱语啊，这里面说这个爱语是哪一种呢？是为取这个圣意语，就是我们佛法的这法语，出世间的圣道的法语，或者圣闻法，或者必知佛法，或者依持佛乘的佛法，是这个是出世间的圣道的语言，为取圣意语，名为爱语，这叫做爱语啊。顺正法教而为要义故，什么叫做圣依语呢？就是能随顺正法啊，而这个法就是佛陀的所说的教啊。圣人对于众生所开导的语言叫做教，教导你叫这样子，不可以这样子，要这样子，那就是法教啊。而为要义故，用佛的法语啊，令你得出世间的圣道啊，来利益你，这是最大的利益，就是皆以无余涅槃而灭度，就是这句话了啊。问于诸法中多疑惑者，为令当来离疑惑故，为说正法论义觉哉。这还是解释这个圣义语哈，这个爱语。就是顺正法教而为要义。什么叫做顺正法教而为要义呢？位于诸法中多疑惑者啊，多疑惑者，前面这里边说是啊，
多疑惑的哈，位于诸法中多疑多所疑惑，唯令当来离疑惑故。这个位于诸法中多疑惑者，这还是有的智慧的人，有多少智慧的人，他才能疑惑。智慧不够的人呢，老师心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啊。所以多疑惑是有智慧的，他能这个地方有问题，他能提出来问题，叫多疑惑者哈。唯令当来离疑惑故，这个菩萨唯令他将来呀远离这些疑惑，啊，唯说正法论义来，怎么样离疑惑呢？就是宣说佛教的正法，宣说有十二因缘，无明缘行，行缘是，那是圣严老师。无明灭的行灭，乃是圣灭的老师灭，这是能破除这疑惑。说是苦集灭道，有世间的因果，有出世间的因果。啊，世间因果有过去世，有未来世，有现在世，这样能解除一切的疑惑。你要说是只是承认有现在，不承认有过去，不承认有未来，这疑惑是不能解释的，很多的疑惑不能解释。所以唯令当来离疑惑故，唯说正法论义觉哉。啊，为你宣说正法，宣说正法的时候，你可以提出问题，互相讨论，所以叫做论义。啊，觉哉呢，就是最后决定开了智慧，哦，是没有疑惑了。如奢侈品说，啊，所以这一段文呢，是在奢侈品上说的。十四品上说有未遇语，有庆约语，有圣意语。灵本呢，43卷11页，是不是？此说比彼处，未记诸法，未记诸法。这个论文上说，于比彼处有于此者，就是这个叫比彼处，有于此者也包括有疑惑的意思的。疑惑也是愚痴啊，这是这个啊。于彼彼处未记忆诸法，就是诸法啊。于诸法中多迷疑惑者，就是此说愚痴呢，未记疑惑，就是说的疑惑啊。明别异同啊，疑惑和愚痴这个词句是不一样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。这是说能舍方便，下面第三个令入方便。要诸菩萨知彼有情，摄受沾察正道利益，次应力行拔彼有情出善处，予取善处，劝导调伏，安处建立。好，这就是令入方便。好，所以要诸菩萨知彼有情，知道那个众生啊，摄受沾察正理，他摄受佛法，他肯请佛教的经论这个书去阅读啊，他有的时候在内心里面观察真理，你经论那么说，他就在想这合不合道理啊，在思维，他认真的在学习了啊，所以叫做沾察真理正道理啊。次欲次行力行，要是菩萨知道这个众生有这种情形呢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进一步啊，应该有行这个力行，行这力行，就是啊，去实践真实有利益的事情，真实有利益的事情，真实有利益的事情怎么讲啊？比如说我饿了，你给我面包我就吃了，这也是有利益，但是过一会儿没有了，过一会儿，过4个钟头，过5个钟，过6个钟，还要再吃。如果我有病啊，请医生给我看病，看病是好了，这是得了利益。再过几个月，过这几年又有病了，这个利益就这么多，这个不是真实的利益。真实的利益呢，永久也不再有病，那是真实的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现在的次行力行，就是这就表示一般性的事情啊，一般性的事情都是虚妄的，不彻底的，都是暂时性的。 不是真实的令你安乐自在啊。现在啊，要行利行，对你真实有利益，这个利益得到了，永久也不失掉，这叫做利益，叫利行。那这是什么呢？拔彼有情，除不善处，与其善处，劝导调伏，安处建立。什么叫做利行？就这叫做利行，就是你要用佛法，用佛法实在这个事情，你非要自己做不可。佛只能告诉你这个方法，你能接受以后呢，你能照着这个法门去修行去，才有效。你的生死你自己要处理解决，佛不能令你了生死的，佛只能说个了生死的方法，你接受了去用功修行，那么就是，这也就是拔诸八比有情除不善处，从生死啊大苦里面解脱出来的啊。与其善处，劝导调伏，安处见，与大破涅槃那个善处啊，你安住在那里了啊。与善处，劝导调伏，这个菩萨这时候开始劝导他，劝他世间上的荣华富贵放下吧，这不是令你真实安乐的呀啊。劝他，教导他，调伏安住，调伏自己内心的爱烦恼、见烦恼、一切的烦恼啊。安住建立，就是安住啊，在涅槃这里，安住圣道这里，安住在戒定慧这里，然后常常的用功修行，用功修行，然后最后建立了无分别智，就住在涅槃那里了。如是力行，当知名为令入方便。这样子力行，就叫做令入方便，令其误入第一地，就是第一地是什么？第一地就是涅槃呢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菩萨对于众生啊，说菩萨也会办一些慈善的事业啊，也给你面包，这个事也可能给你造房，但是菩萨那个心情叫你入于地狱地那里，不是暂时吃了面包就好了，不是到此为止的呀。所以佛菩萨也修销，也推行一切的善法，和外道不同，不一样。同样是做这件事，菩萨做这件事和一般凡夫境界不同。啊，菩萨就佛是以一切自智相应作意，以无所得为方便的，以大悲心为前导啊，这是有三种方便来做一切，来弘扬佛法的，和外道不同。不，你怎么能说啊？佛教也是，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呀。这个话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。看这个批寻记啊，次行力行等者，只说菩萨一切法门呐、啊，力行啊，佛教的法门都是力行啊。哈，为要有情不信犯戒恶慧戒令。啊，有众生啊，他不相信佛法，不相信因果，他犯了戒啊，做恶事啊，恶慧，他也是很聪明啊，很有学问的，但是邪知邪见呢、啊，就恶慧啊，见吝啊，众生很苦难的、啊，很多的痛苦啊，他一毛不拔，他说叫见吝啊，明不善处，这就是不善处。信戒慧舍是名善处，因为他对佛法有信心，他不持戒，持戒清净，不敢做恶事啊。即慧就是苦集灭道的智慧，好啊，苦集灭道啊，就这个智慧。舍看有慈悲心呢，众生有苦难，肯呢能把自己的利益来布施众生，救护众生。要有慈悲心啊，就是是名叫做善处。如奢侈品说，不信有情，于信圆满，殷勤劝导，乃至建立。这个众生对于佛法没有信心的， 那么菩萨呢，对这个信圆满殷勤的劝导，殷勤的呀、啊，不怕辛苦的劝导众生相信佛法，一次次圆满的相信佛法，就是信与信圆满，殷勤劝导，乃至见的最后啊，使得这个众生 啊对于佛法有信心了啊，乃至建立犯戒的友情啊，与戒圆满的殷勤的劝导，乃至建立恶慧的友情啊，与慧圆满殷勤的劝导。众生难度啊，不容易啊，你劝导众生相信佛法，开佛法的智慧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啊。而这些事情呢，菩萨能办到，菩萨呀、啊，无量劫的学习佛法，开大智慧，才能做这件事啊。我们小小的学习了点佛法，我能讲经说法，我能写文章，我做大法师，很小很小很小，这小意思。你能真能弘扬佛法吗？实在是不及格，不行的。乃至建立啊，恶慧有情与慧圆满，殷勤劝导，乃至建立；建立有情呢，与舍圆满，殷勤劝导，乃至建立啊。那么这叫做力行，这力行啊。现在第四课随转方便，要诸菩萨如是方便，令诸有情得取入矣。好，用这前边的这个。布施爱与力行啊，令他来到佛法里面能用功修行，最后与其与正事业同共修行。到最后，众生对于佛法也肯用功修行，修要圣道了啊啊，有信戒闻舍慧了。这个时候，那菩萨又怎么办呢？菩萨与其与正事业，就是信戒闻舍慧，这就是正事业啊。其实慧这里面包括修止观的啊，那么同共修行，菩萨也一样，菩萨也是信戒闻舍慧，也是修要圣道的同行。令彼随转，叫那个众生啊，随顺菩萨一样的修要圣道。这样令随转，有是因缘，令所化者不作是。因为你呀、啊，你菩萨也这样用功修行。由是因缘，所以是令所教化的众生，他不会这样说：汝智无有圆满净心，圆满思路，圆满慧说，圆满智慧。你叫我啊，信戒为什么？你自己没有圆满的净心，圆满的戒，你不持戒，你也不能够有慧舍，你也没有圆满的智慧，你叫我有智慧？这个众生不会说这话啊。不会这么说，何赖于善劝导于他？这也是对方啊。哦，你自己你劝我也修下戒定慧，你不修下戒定慧，何赖？那你仗是什么？赖依赖就是仗是，你有什么可仗是？于善劝导于他，见回何边于作一念？你仗是什么？你有什么功德？你有什么资格？劝导别人啊？与对他也要见回，又何哉？又驱宾啊？与作意念？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来？来叫我修行啊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只是这一段话就是那个，你菩萨也用功修行圣道，那被你教化的人就不会说这些话来，呵斥你了啊？什么意思？是故菩萨所行第四同四摄事，当知是名随转方便。这个随转方便，你用功修行，你不是嘴抓着说，你同时你也用功修行啊。那么那一方面就随顺你，也共同的修行圣道，叫随转方便。看批评你与正事业同共修行者，正所应作法随法行。啊，就是学校界定会啊，这记住善根呢，名叫做正事业。停止。如是菩萨四种方便，要种要别所摄的身业、语业、意业，是名方便所摄三业。这结束这一段文了。什么叫做方便所摄的身业、语业、意业？就是这样子。前面这个四种方法啊。 与诸有情能证舌受，与诸有情能证舌受，调伏正成熟啊。好，你能够啊，菩萨能够实践这四种力行，四种法舌事啊，对于一切众生呢，能证舌受，能够很正确的，没有错误的舌受众生，调伏众生，成熟众生，这三根。这样的，看这个贫穷记哈，要种要别所舍等者，要是舍所舍，是是名为种。你教化众生的时候，这四个方法你都用了，那么这叫做种。要随意舍，这个众生你只用了一种，其三种还没到时候，是一种，一舍是名为别，接着别。这个是啊，这是利种性品啊，利种性品啊，结束了。扶持菩萨次第圆满六波罗蜜已，能证无上正等不敌。这是第二颗叫做广啊，就是这个如是小这一颗里边呢，分两颗，第一颗接前生后，第二颗是略广分别。略广分别分两颗，第一颗是略，这个略里边分七大颗，讲完了。现在第二颗是广，广说这个如是学啊，这菩萨应该这样学习佛法。这个广分两颗，第一颗是六度四摄啊，分两个，第一颗是别广。好，又分两个，第一个说六度，分三个，第一个是总标，总标六度。扶持菩萨次第圆满六波罗蜜第一，前边说四奢，实在也就是六波罗蜜啊。好啊，不施爱与力行同事，也就是包括了六波罗蜜啊。教化众生啊，你用什么方法，就是六个方法教化众生啊。所以菩萨次第啊，圆满了六波罗蜜已啊，六波罗蜜都圆满，都具足了。那么呢，看这个文呢，前面说修行的时候，修啊，应修法随法行那个地方，不是分四个，正修分四个阶段，就奢摩陀，第二毗卢舍那，第三是啊修习奢摩陀毗卢舍那，第四要修奢摩陀毗卢舍那，那就是得无生法眼了啊，就是得无生法眼。得无生法眼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就是用四摄摄化众生，教化众生，就是已经这个菩萨已经入了圣道了啊。入了圣道的时候呢，他这时候在教化众生。我们这个教化众生这件事啊，说到是得无生发言以后教化众生这件事呢，这件事我们可以也可以这样解释，就是印顺老法师说过这句话，就是在利他中就能自利，就是这位菩萨，就是得无生发言的菩萨，他在行布施波罗蜜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他这时候就是自利，他这时候祭思而礼，一舍一香，无非中道。他这个时候，也就能止观在这上，因为他已经成就无漏的戒定慧，他有这个四禅八定的这个奢摩陀的止，他有无漏的毗卢舍那。你任何的这幻化境界不能影响他的。他这正念一提起来不可动摇，所以他就是在度化众生的同时，他就是有止有观，所以就利他的同时就能自利，这是圣因，不是凡夫。印老法师说过这句话，在利他中的自利，这是一种。第二种就是凡夫境界，利他中不能自利。你在深山里面呢，我有一个小庙， 在那里静坐，我心里面安定，可以修止，可以修观。你到城市去，止观修不来。所以我们要在深山里面住，你不要生高慢心的。我们是这个程度很低很低的呀，是这证明的。不要生高慢心，我们只有自立才能自立，在这里安心的学习佛法，安心的修止观呢，有可能会成功。要是你真是得无生法眼以后呢，你应发大悲心呢。当然你在开始修止观的时候也发大悲心，但是你要自己用修五听心观的呀，然后修四熏四识如是智的无生法眼，然后你再去度化众生。这样子呢，度化众生就是度化自己，这两个不一样，凡圣还是有差别的。现在这上说，菩萨次第圆满六波罗蜜多已，能证无上正等地。那但六波罗蜜多完全圆满了，不是波罗蜜多圆满啊，乃至波尔波罗蜜多圆满，那就是成就无上菩提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这六波罗蜜多是什么呢？为思波罗蜜多、戒波罗蜜多、淫波罗蜜多、精进波罗蜜多、净律波罗蜜多、慧波罗蜜多，就是这个。这六波罗蜜多啊，这是标出来六波罗蜜多的名字啊。现在比看这辟心经，次第圆满六波罗蜜多等者，自下施品。这一下这就是施品啊，是布施品，是第九品啊。自下施品乃至菩萨的功德品，那另一品，于菩萨行能修小舍。这六波罗蜜呀，你这样做，你就是表示你能够修，能够消六波罗蜜多了。这个学字，我们呢一般的情况呢是学了以后再做啊，学行是分开的，先学而后行。现在这里说是能修小舍，学就是行。说我在修这个布施波罗蜜多的时候，也是学的时候，也就是行。这有不同的啊。于菩萨行能修小舍，你啊，于此一切于无上正等菩提能为圆满圣智良故。由此，由于你修六波罗蜜呢，就对无上菩提呀、啊。能为圆满圣智良故，无上菩提是果，圣智良是因啊。你修六波罗蜜多的智良啊，能令你圆满无上菩提，就是因能得果，是这样意思。故知说三宝啊，如说三宝是说皈依啊，这个三佛法僧三宝是我们说的皈依的地方，是我们所最恭敬啊尊重的地方啊。受皈依者具四正行，名能皈依。但是怎么叫做能皈依三宝呢？你要具足四种正行才算是皈依三宝。四种正行是什么？四种正行是这个尽善知识、听闻正法、如理作义、法随法行，这是四种正行。其实这就是开始修小圣道了啊！啊，具正行故，名能皈依。今此也，现在这里说六波罗蜜多也是这样的，是大菩提国是所修正啊，阿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你所要证悟的，是取菩提者，菩提之良呢，名能修小啊。取菩提者就是取向无上菩提的这个因，这个菩萨和菩提的资粮，就是六波罗蜜这个菩萨，这个因和六波罗蜜多这个因，一个因一个法合起来，名能修小。这个能修小成功了，得无上菩提，是这个意思。
这是啊标啊标出来的六波罗蜜，下边第二颗别思啊解释六波罗蜜，分六颗，第一颗先解释思波罗蜜多即思品，分四颗，第一颗是正，是云何菩萨思波罗蜜多呢？是正，下面第二颗是列，分两个，第一个是愿他难啊，愿他难曰：自性一切难，一切门善事，一切种随求二世落清净，如是九种相，是名廖说师。就是用这九个相貌来解释，来说明释波罗蜜多。用这九种相来解释这个释波罗蜜多啊，这是这个颂。好，这有六句，下边第是长行，为九种相的布施啊，名为菩萨释波罗蜜多。你要具足了这九个相貌，你那就叫是菩萨的释波罗蜜多。这有九个相貌的啊，第一个相貌是自性施，你看那个颂，两个字是自性，自性施。第二是一切，叫做一切施。第三叫难行施，第四叫一切门施，五叫善事施，六是一切种施，七是随求施，八是此施他施落施，就是二施啊，二施落，九是清净施。那么这个两行多文呢、啊，这个长行呢，就把那个颂里面的文详细地列出来。列出来这个诗的相貌分这么九种啊，下面第三个嘛就解释了。